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国语栏目之
隐秘的花园。
我是 Betty，
我是 YY，
我是 Justin。
今天由我们三个来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各种奇葩的分手理由。
哇、
分手大家都分过，但是分得很奇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分手
应该体面，
不要说
大家不在一个频道上，
何来亏欠，
我敢给就该是谁，好，来吧。
为什么大家都看我？突然
谁刚刚讲到一半欲言又止？
那么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奇葩分手理由吧。正好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跟我的前任分手的一个故事。当时我们俩分了之后，我暴瘦，但当时啊我很年轻，就是现在想想那个理由真的很奇葩。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还在读大学，我还在读大二，然后我们两个有一次上课之前，我的鞋子呢平时都是直接扔去干洗的，然后每次都会把我的这个鞋子扔给我那个前任，我说你去帮我干洗，然后他说，他就每次就乖乖照做，然后结果有一次我们上课之前，他把我的三双鞋干洗完之后的鞋拿到了手上，然后还用了一个透明的塑料袋提过来跟我说，我们去上课吧。然后我想说，你为什么要提着我的鞋要去上课？我觉得好无语。我想说。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放回去你的寝室，然后我们再去。但当时呢我们两点的课，已经1:56其实有点已经来不及了。然后他就说，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去呢？我说不行，我们必须要放回去。
为什么不放到你的宿舍呢？
因为我懒得上去。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为什么不放在楼下宿管阿姨那儿？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执着的自私的小女孩。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去了，然后就在他们宿舍楼下，我说等他吧。然后他去上楼送鞋的时候，我一看时间发现来不及了，马上要上课了。我说拜拜您，我先走了，我先去打卡了。
然后你就先去了？
是的，我先去上课了，我先去打卡了。是的，
上次听的时候可能我没有认真听，我还说这次听
好，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就觉得我评价不了这个事情。
因为你很生气是不是？
这很难听。
不是，我就是觉得也不可能生气，就觉得就是没有任何的评价。就
是的，我当时感觉对的。然后我们就因为这件事情分开了，然后我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错了。
不是，那你回到教室了，然后你先去上课，然后他就直接给你分手了？
没有啊，是我跟他说分开的。
啊，为何？讲开讲讲。
我说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不修边幅，为什么每次就是
你让人家帮你干洗鞋，然后人家洗好了给你拿回来，然后人家又因为你让他放宿舍他又放回了宿舍，然后你还先去上课，然后他没想跟你分手，你跟人家分手了。
对，然后他就大同意。
奇葩的究竟是
奇葩的就是我呀。我想说的就是那个奇葩就是我。
那你们后来怎么吵的吗？就是你先去上课他有没有骂你？
就是他没有骂我，他就说你简直太自私了，就跟我这个前任分手是一个理由，你简直太自私了，我受不了了。正好你跟我说分手，那我就大同意吧。然后我本来想说拿分手吓一吓他，没想到他真的大同意了，然后我整个人就慌了。我说不行不行，不要分手，天哪天哪，我真的我错了。然后他说不行不行，我就是要分手，你太自私了。我说那好吧。然后我们就分开了，分开了之后我就暴瘦了，然后我就好难过。
你怎么瘦的呀？
就不吃饭啊。
你是吃不下饭吗？
对，不吃不下去饭，就是吃不下去。那段时间就感觉不饿。
我有次分手也是，就是吃不下饭，就是
对就不饿，
吃两下饭我就想干呕，不知道为啥。
那我还不至于干呕，总之就不饿。
我之前还想说通过一次失恋来让自己暴瘦，结果我朋友说你可能不会暴瘦，
你可
能
暴饮暴食那种。我觉得失恋是有两种体系的，一个是暴饮暴食体系，然后另一个就是不吃饭体系。然后但是你知道我记得我有一次分手之后我也是特别难过， 我当时分手理由就是也是差不多吧，就是
是你先说是谁奇葩？
恋爱当中那应该是我，就是恋爱当中是我，但是我觉得他的分手就是因为是他跟我说的分手，然后我觉得他的分手文案很奇葩，就是很长，然后我的回复也很奇葩，就是当时他可能也是想就是像你这样吓一吓我，因为就是那段时间就是我们总吵架，然后我总骂他，而且就是我要求他见我永远是露六颗牙非常开心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不允许他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来找我，就我记得还有一次就是健完身，然后他特别特别累，然后他来接我，就是他说他开车的时候手都在抖，因为做了很大的重量，然后他就是话很少，因为他很累，然后我当时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个状态来接我，然后我就说如果你现在在这副德行你就不要再来见我了。
别告诉我是那任小五岁
啊，不是，
不是小五岁哈，
他，然后后来他
也是，哦，是那人，
哪一任？
你的一开始那人？
啊，能，我哪敢，我哪敢跟他这样啊，
小贝。
然后后来呢，他就是很难过，然后他就是我们在分手前其实是有征兆的，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他见我的情绪不高，就他觉得他每次来见我就都是开心来。然后他自己心碎的回去，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说我有做过让你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嘛，然后他就说了他健完身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嗨，这点小事儿，
yeah。
然后到后来他给我写的分手文案，他就说是什么，你说的很多话什么让我的心已经什么破碎，他说破碎的心无法，就他就说什么破碎的心无法回复原，大概已经，然后我就看他的分手文案，我就想那个伤透的心
就像破碎一片，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文案是他们那个群里就男生也会有那种兄弟群嘛，我觉得是兄弟群嘛，他编辑好他直接复制过来的，
要了命。
对，而且因为我的朋友的老公跟他是兄弟嘛，然后当时我还没有，因为我当时在睡觉，我还没有收到他的分手文案的时候，我的那个朋友已经来了说怎么分手了就是他老公就在他发的那一刹那，他老公就跟他说了他俩分手了，那肯定是，要不然我还没收到呢，我当时在睡觉
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他单方面分手他就开始知会周围人了。
不是，就是他分手的时候那个文案我觉得就是他兄弟们帮他写的，
哦
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个文采，什么破碎的心无法复原什么，
不行，我交架不了这种，
然后
我一看到这种我就会莫名生气，
我一看这种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可笑，然后我就秒回了一个好，谢谢你爱过我，然后我觉得他就是
不是，为什么会有人分手都会发朋友圈官宣啊，
可能为了
什么什么鬼，这什么鬼，什么叫
是为了钓鱼吧，
分手发朋友圈官宣什么意思，
就是不是，哦那没有，就是小贝他不是发给他文案吗，
哦他发私发给我的，
哦
然后
哦
我
发朋友圈也太搞笑了，
他们有病啊，那我在朋友圈你是个傻叉吗然后后来反正就是我当时就是直接秒回他，但是我的朋友都说我秒回的这个行为也很伤人，他说你起码应该就是象征性的挽回一下，我说没有这个必要啊，又不是很爱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分手文案也是比较奇葩的吧，就是像一个歌的歌词，就是又奇葩又有点那种四十五度仰望天空的感觉，
了解。
那小茉莉应该没有什么分手经验吧，
没有啊，
那你的朋友有没有很奇葩的分手经验，
我好像因为我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牡丹，然后身边我的高中朋友们他们都是牡丹
哦，
就我高中过有听说过，就当时也比较小嘛，就可能会觉得男生太黏人或女生太黏人这个分手
哦，
对，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说那人就是因为有点黏人，然后导致我对他后面就开始各种冷淡，各种冷
洋人吗，
什么啊，什么鬼啊，
刚刚提的那个，
刚讲的这个，
提鞋，
一开始提鞋
鞋
哥
鞋
哥确实有点黏人，然后导致我就有点肆无忌惮，然后鞋哥一下子反转，然后让我打了一个措手不打我了一个措手不及，
我感觉我后面的每一任都是这个样子，就是那种对我很百依百顺，然后后来突然就是分手了，
我觉得这就属于是积累到一定程度有点忍不了了，然后就 分开。
因为小贝之前说什么，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能不能长久，取决于她男朋友什么时候觉醒。
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天，因为我男朋友的就是质量吧，除了第一任长得有点像土豆之外，然后其他的那么两我也没有多少认啊，就是剩下的就是这种年轻妙龄的，就是条件都还可以，就是跟我在一起之前也是有好多小女生追捧的那种。
嗯，
然后他们反正就是我的好朋友，我只要我谈恋爱都会被我男朋友那边的人说成他们是我的狗。
Oh.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突然就感觉可能有一天狗狗突然觉醒，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当你的狗，那么多妙龄女子追求我，为什么要在你这棵树上
啊，就是你很会调教男孩的那种感觉，
调教不成功啊，就所以总分手啊。
慢慢来嘛，但我觉得你这个是个好的征兆。
但是我朋友说我好像每一任都会回来找我，不过也确实，
哦，
除了前夫哥没有，其他的
都会来。
每一任几乎都会来。
最想的那一任没有找吗？
最想，我想你说我最想的那一任，
最帅的那一任，
最帅的那一任没有来找。
干
哇！
对呀，只有他没有来找，也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其实我之前看那些韩剧，不是韩剧，就是韩国他们在说明星分手，
哦那个，
他们都会不是，他们都会说是因为行程问题疏远然后再分手。
哦，是的，
所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的，所有，
但我觉得不太对，可能不太是真的。
我就印象很深的是那个老天，那个叫什么来着，
哪个，
就是他们两个因为聚在一起的
宋仲基
请回答1988，
他们那个我觉得就是因为男的冷暴力，就是狗焕和那个，
那不就是狗焕出轨了韩素汐，然后冷暴力结婚一
样啊。他先出了轨了，
也这个真实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有后面有说他们其实在分手前已经有7-8个月没联系了。
哦，真的？
对，
每天收不到消息吗？
啊，
那他也不会主动去联系，
就可能对方都发现可能都不是曾经的彼此了吧。
不是，他们怎么做到7-8个月不发消息竟然还没有分手的，我真的不理解。
我觉得7-8个月就已经是默认为分手了。
对啊对啊，就已经分开了，这不就属于，
真的。
而且他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就是身边，我感觉还是跟年纪有关吧，就是有时候年纪小的时候可能就会一点琐事就分手，然后可能随着年纪包括知识还有学识包括脑子的发展之后，他们可能就会因为更多的一些理由，像可能有些人要结婚了，他们可能就会因为家庭双方经济的不合适，又或者是一些彩礼方面的一些没谈拢或分手，又或者是因为自身出轨的一些问题分手。就好像我感觉就跟每个人的从小到大的一个分手理由就会根据他自身的一个所处的一个年龄和环境进行改变。
那确实是，而且我感觉像是那种之前网上有一些段子啊，就是为什么分手，就什么因为你是高贵的 QQ 会员。
老天爷，
有这种原因。但是我其实身边有的那种，有很多那种到谈婚论嫁了然后突然就分手的。
哦，而且还有什么，他们突然分手了之后迅速找下一个人闪婚。
对，我身边两个朋友都是差不多这样，就是跟那种前任已经就是到了那种见了家长，然后女方都已经去男方所在的城市找好工作的时候分手
啊。为啥？
但
他
们最后嫁的那个人都比他们之前那个人要好很多
啊，
也有钱很多。对，就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可能就是命吧，就是上天要给他富贵命，不让他有贫贱命。就是因为他之前那个男的是那种在云南的，然后他当时都去，就云南其实还不如我们家乡那个城市嘛，然后他就是当时为了那个男生，他就是已经去到那个男生那个地方考了那个男生的那种，考了那个城市的一个算是编制内的工作，而且他就是真的想跟那个男生在云南结婚，就甚至想为他去云南了嘛。然后当时那个男生就是他自己也考上了就是云南一个事业单位，然后他就是觉得两地来奔波，就是因为他妈妈就是觉得在 我朋友过去的时候，这个男的起码得来接一下，就是你来石家，就你来石家庄来表现一下你自己的态度。但这个男的他就是不愿意来，对，
好奇怪。
对，而且就是当时我那个朋友的姥爷还生病了，因为他之前也见过他，
嗯，
然后就想让他，虽然还没有说到这一点，就让这个男的来。这个男的就是七个不情八个不愿。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是坦开说了，就说如果不来就分手。然后那个男的就说，哦，那就分手吧。
好，
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那个男的就是自己考上了云南的单位，然后就觉得找一个本地女孩更舒心一点。
嗯，那其实分的好吧，就不然的话那个男生之后肯定结婚的婚也是要出问题的。
对啊，就是而且就在云南，我朋友又无依无靠的。
对啊，
对啊，
其实像这种远嫁还是真的会，
就是，对，还是不要远嫁。然后他现在的这个老公呢，就是我朋友的老公的朋友，然后就是家里条件也很好，然后都对他都特别好，然后他的婆婆什么都对他特别特别好。
是石家庄本地的吗？
对，就是他都又不用去其他城市了，而且就在石家庄本地，然后活得也会很好。对，然后另一个朋友也是，就是也是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就是彩礼什么的没谈好，然后就分手了。然后分手之后也碰到了一个比之前那一任还要有钱的人，而且也对他特别特别好。然后这两个人现在一个已经生完孩子的，一个已经怀孕了。
哦，
就是感觉确实，我觉得那个朋友说的挺对，就是命，就是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
太对了。嗯，这句话真太
对啊，所以就是想让他享受富贵命。但他说过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也不是触动嘛，就是他说他通过这两段恋爱，他觉得如果一个男生想跟你有结果，想跟你结婚，你是不需要去在后面赶的，就这个男生他自己就会解决掉所有一切的阻碍你们结婚的障碍，然后他和他的全家会以非常好的态度来迎娶你，而不需要你在后面一直
在
督促，一直在 push。 对，
是的是的，对，是这样的
啊。我也觉得其实还是比较看缘分吧。
对，
啊，还有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真的，我那个前任就是刚刚跟你们聊过的那个小英流，小英流他就是属于是浙江人，他是宁波人。
哦，
啊，对，宁波人，然后家里就比较希望他能留在本地这样子。
嗯嗯，确实，因为我
茉莉你是不是比较懂，就是
就浙江人他们都会比较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跟当地的人结婚，像就可能最也明显的是温州他们甚至会不让自己的孩子跟别的村的人结婚，最好就是
温州真的很夸张。
这个，
对， 对的，我有一个朋友在温州，就是他家里条件巨好巨好，就是我好像感觉我只要是温州的，我一共就两个朋友，然后家里条件都巨好的那种。
嗯，
就他们那边人好像就是超级希望自己的孩子就在本地，就是你即便是出去上了大学回来，你哪怕在其他城市有更好的机会也不要，就在温州，而且最好是选一个门当户对的，
对，
然后家里都知根知底的人在一起。
所以就是我有朋友他是温州的，然后他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杭州的了。
嗯，
但是呢他父母还是觉得还是要找温州，哪怕是他们都是在已经在杭州生活了这么十几年几十年了，之后还是想要找一个在杭州生活的温州人。
天哪，那宁波人是不是也这样？
就基本上都会这样了，但是我爸妈还好，其实也是看父母了。
嗯，
就看家庭。
我那个前任就是他总是想让我去宁波，但是我那段时间真的一点都不想去，主要我在宁波没有任何朋友，然后他爸妈的那种态度也是那种我感觉不温不火的那种，哎，总之给我感觉也并不是说特别好吧。甚至最搞笑就是他爸爸还要插手我的职业发展，还跟我说啊，
会的
会
的
会
的，
是不是？
是因为我有个姐姐，她是嫁到宁波去了。
嗯，
她一开始她和她的那个男朋友现在已经是老公了，和我那个姐夫他们是在杭州的。
嗯，
后面但其实那个男生也是在杭州工作啊，后面还是去了宁波。
天哪。
然后而且你知道吗，我姐姐那个工作还是那个男方的爸爸找的，托关系给他们送进去的。
啊，对，是的，
对，
他那个爸爸就是说，我那个前任的爸爸就是说，我在哪哪哪就是给小杨找了一个工作，你看他愿不愿意过来。
嗯，
如果他来这边就可以直接帮他安排进去。我在想说什么鬼啊，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意见，有没有想过这些。
啊，
就他就直接把这些跟他儿子说，让他儿子跟我讲。
嗯，
好恐怖。
那这样也比不做我的强。我前夫哥的妈妈让我去学护理，嗯，就很奇怪啊。
让你去学护理，岂不就是想让你留下来，是这意思吗？
可是有更简单的方法，他
就是
他的儿子直接担保我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学护理呢？对不对？
对啊，
就很奇怪啊。那你这个前夫哥的爸爸，起码就是还是为你做了一些事情，但我前夫哥的妈妈就完全就是让我感觉到没有被尊重。
所以分得好，只能说分得好。
对，就家庭到结婚论、谈婚论嫁这一步，到未来发展这一步还是很重要的。
嗯，
对，就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他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他其实是两个家庭，确实是两个家庭，
是
这个没法说，真的。所以总之，我就那个时候跟他在一起，总让我觉得，为什么所有事情都要往宁波走，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发展方向都要是往那边偏，让我觉得不对劲，
嗯，
不行啊，
没错。
所以说其实婚姻也是一道坎啊，就是看你们能不能迈过去。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就进入了这个婚姻，证明你们其实也是克服了一定的一些困难，然后最终是走进婚姻的殿堂。但是呢，其实婚姻并不是说你整个爱情故事的终点啊，但我们也知道婚后的一些琐事，出轨、离婚、复婚等等一系列都还是爱情的后续。所以就
是的，
嗯，就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亚洲的很多电视剧它都是以结婚为结尾，但是在欧美他们结婚可能只是刚刚开始。
对，
哦，确实他们结了婚之后还是有很多大大戏可以演，可以演绎的，对不对？
是的，
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国内大家的那个就是想法也在慢慢改变了，
嗯，
就不一定就是结婚了之后就要隐忍一切。以前就是结婚了之后，女孩你再受再多的委屈都要给我忍着，因为你不能离婚，离婚就代表着一个不好的一个标签打在你身上。但我感觉现在大家好像对这个事情
没有那么看，
对，没有那么看重，或者说没有那么恐怖。
对，
大家有权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者说想要的这种婚姻关系。甚至说，我觉得大家为了避免以后离婚，甚至大家现在都不结婚，有好多不婚。
所以就是现在人们的思想可能都在进步吧。就是既然没有办法做到两个人一起走向更好的生活，那不如一个人好好生活。
是的，
对。
是的，
我有那句话说的嘛，就是曾经想找一个人共担风雨，后来发现你的风雨都是那个人带给你的。
这句话太没错了。
啊，
我想到这个，我那个前任的那个小孩哥，跟你们讲那个十九岁的那小孩哥，他爸爸妈妈就没有结婚。
哦，
对，他爸爸妈妈是没有结婚的。然后他的姑姑也是不婚主义。
哇哦，
他姑姑现在已经60多岁了。
那还是不要跟他在一起了。
跟他在一起真的
奇怪，
就是他的一些想法也是很。
对，我觉得既然不婚，那你就一个人，就你不要又有孩子又什么，就真的很奇怪。就是你让孩子，
他跟我说他爸爸妈妈不结婚是因为他妈妈的原因，他妈妈就跟他说了一个很经典的话，但是那句话呢，我其实给忘了，他原话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婚姻是什么两个人什么关系的一把什么什么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走向婚姻了，你们就代表你们这样的关系其实是有受破坏或怎么样的。所以说他妈妈一直都不想结婚，然后他爸爸是尊重他妈妈这个想法，一直就是他们没有结婚。但是他们默认就是住在一起两年之后就已经是有默认这种家庭的关系，对，家庭的关系了。所以就是现在两个家庭也都还蛮不错的，但只不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结婚证而已。
哦，那其实都有了就差点，其实结婚证也不算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了。
对，
因为其实对于一些那种财阀家庭来说，他们可能如果说真的要不是财阀的第一代，而是他们下面一代，如果说他们结婚的话，他们可能要需要考虑到非常多的婚前
财产，
或包括就婚后的一个财产的一个东西。他们就做的越大的，他们反而就不觉得结婚证这种东西反而是一种束缚。
对，没错，
素的。
所以呢，就是有这么多奇葩的结婚理由，也有那么多奇葩的离婚理由。那么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这个各位听众啊，可以这个建立自己的这个恋爱观，然后面对奇葩分手的时候也不要觉得难过，就是可能真的是那句话，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
太对了。
对，那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 Betty。
我是 YY。
我是 Jasmine。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